问一下我们几位，平时都是怎么来测体温呢？用的是什么样的温度计呢？
然后呢，我们家是这种体温计。
我对东北拿的那个老式的体温计，我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小时候把那个一只体温计摔在地上，哦，然后那个水银滚的到处都是，哦，所以后来我就不敢用了。
那您现在家里用的是什么体温计？
我现在这个特别简易的叫体温贴，然后把它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从温度显示不同的颜色。
这是一次性的吗？
啊，不，这个不是一次，这个是从我儿子出生到现在，你看他八岁了，一直在用这个。
国宁说的这个温度计，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你要不这样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瞧一瞧。
来，
好，这个条需要贴在战东的额头上方，大概15秒以后，它就会开始有颜色的变化。
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你大家看已经变化了
啊！哎，看，36那儿已经蓝了。
对，36度是蓝的。
啊，36度半变绿了。
对，
看到没？那多少是？
对，我们会看，比如说现在看到三个颜色，
战东，
蓝色、绿色和棕色。
哎，好像好了。
我们会取这个中间值，36.5。
所以这个是不是它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值？它没法精确到
对
36.67。
是的，
谢谢，让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测温方式。
我一直用这个
电子体温计吗？
对，但是现在呢，可能有更先进的东西哈，但是我家里头就是这样，就是摁一下这儿，然后它出数字000，然后夹在腋下，然后过大概5分钟，它啵就一响，拿出来就发现，比如说早上温度很低，对吧？然后下午呢，好像一般温度就上来了，所以它这个一天好像体温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变化？
所以我也是很困惑。我是在家里，你像我们家里宝宝小啊，就是
有好几种，
我几乎用的都是电子测温计，比如说腋下的、耳朵的，还有这个额温的。那我有一次就试过这个宝宝的，我会发现用三种温度计测的是不一样的，我就不知道到底以哪个为准。包括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一天当中这个体温有波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如何来测量我们的体温。那如果说我们发烧的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有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庆涛，第二位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屈东。让我们掌声欢迎二位。
掌声有请二位。
欢迎。
屈东，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急救学组重症感染协作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副会长周庆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组委员。
那刚才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张老师也提到哈，这一天当中测温的这几次温度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体温会有波动呢？到底应该以哪一次为主呢？
人的体温啊，它只是一个正常范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它的影响因素也很多。那么一般来说呢，它的波动范围不会超过1度啊。这里边呢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说性别因素，女同志呢在月经前还有妊娠期体温会有轻度的升高，这个是跟孕激素的分泌的周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卵泡期，这个时候呢温度是比较低的，到排卵日的时候体温是最低，之后呢随着孕激素分泌的增多，它的体温轻度升高，差不多0.3到0.5度，这种体温升高呢会一直持续到下一次月经来潮才会下降。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就会通过这个体温来记录，看看自己的这个排卵期是什么时候。
是这样的。还有呢，情绪也会有对体温有影响，比如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由于交感神经兴奋，这时候产热增多，代谢增快，这时候都会使体温轻度升高。那么剧烈运动的时候呢，这个骨骼肌会收缩，产热也是增多的。另外呢，就是受年龄的因素影响，像新生儿，它的代谢比较高。体温呢都会偏高。那么老年人呢，他的代谢率比较低，所以他体温也是偏低的。另外呢，就是受时间因素影响，那么下午的体温呢通常会比早上的体温要稍微高一些。
医生说我们的体温在一天中随时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曲线到底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跟随一男一女两名志愿者一起来检测一下。早上7:30，两人使用同样的额温检测仪进行第一次测量，此时男性体温为36摄氏度，女性体温为35.7摄氏度。中午11:30，在经过了一上午的工作后，男性体温变化为36.3，女性体温变为35.9。中午12:30，两人分别吃完了午饭，此时他们的体温分别为男性36.9，女性36.2。下午17:30，时隔4个小时，两人的体温再次发生变化，男性体温为36.3，女性体温为36.1。傍晚18:30，此时女性体温为36，男性体温为36.2。由此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体温在下午会略高于上午，但温度差不会超过1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在餐后体温会有明显升高，因此想要获得准确的体温，应该避免在餐后进行测量。
刚才周大夫说到啊，这新生儿的体温呢，可能比成人是要略高一些的。那为什么孩子的体温可能就比成人要高呢？
其实我们从特别简单的一个指标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心率比成人快很多哈。成人50-60次，我们儿童可能100次，对，我们新生儿120-140次的心率，对。所以你看，我们的代谢是高的，所以它可能产热各方面，它体温略有波动啊。但是新生儿呢，它的体温调节中枢本身就没有发育健全，所以它更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如果小宝宝保温不够好，它真的冰凉冰凉的哈。特别是早产儿，
新生儿一般是指多大的孩子？
新生儿在我们国家的标准定的是28天以内的小宝宝。
哦、啊，就刚出生的小宝宝。
对，到28天。
啊，
29天我们就不算新生儿了，就不收新生儿病房了，29天就要收到儿童病房了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说那个孩子的体温调节中枢是没有发育好的，然后那这个时候孩子到底是应该保暖捂起来呢，还是应该就像大家说的敞开让他凉快一点？因为我儿子当年就是早产，体重4斤。然后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跟我妈妈都在，然后他们俩一个是这种敞派的，一个是捂派的，然后就经常一会儿这个过来，哎呦孩子捂太热了，就给接他，然后过一会儿一转身，另外一个老太太来了，说哎呦孩子冻着了，然后又给盖上了，哎呦我那个心纠结呀，
忽高忽低，
对，到底怎么才是对的呢？
其实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我们在门诊经常去看呢，我们知道带一个小朋友看病几乎是全家出动的哈，有爸爸妈妈这级别的，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级别的，你就经常会看到他们问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如果是奶奶那个级别的啊，他觉得孩子这次生病就是因为妈妈给穿少了，冻着我们了，然后那个潜台词就是，你看大夫是不是孩子就得多穿一点啊，这个都冻坏了，你看一冻就感冒了，就发烧了啊。那妈妈想表达的就是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平时不应该捂太多呀，捂得我们出汗了，所以一脱衣服一下就着凉了。然后这个就是，其实有的医生不是在做诊疗哈、啊、是在做一个裁判的这样的架势哈、啊、实际上我们不要从自我的感受去体会孩子的感受，而应该从孩子的角度去看。那孩子角度，一个是当然我们结合环境温度啊，比如冬天夏天那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安静静的躺着还是他在运动。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蛮活泼的，只要他能动，他不会安静在那儿待着的哈。哪怕他不会走，不会什么，他在床上低，就是这个踹腿啊、蹬啊，其实也蛮大运动量的呢。
你
看他也会，对对，你看他也是一身小汗呢。而且小孩这个吃奶，我们老说老百姓老说这个孩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您吃一个奶试试，那真的叫做工，真的，这就叫就是要使劲儿的，那是要干活的。3小时一吃奶，新生儿。是吧，您想想他真的蛮辛苦的呢，所以人家要是运动状态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那我们给一个好把握的标准啊，孩子哎手脚心都温暖，我们的躯干温度也是温暖的就好了。甚至现在很多小孩喜欢光脚丫子，对吧？但是你看人家，你可能那光着脚嘛，可能老人总是你看摸着都是凉的，但他核心温度很好，躯干温度也很好。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捂着。
那我到底我什么样的这个体温算正常呢？
这个人体的正常体温呢大概是在36到37度，但是这个正常范围呢它是在大样本的人群调查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 可能适合于绝大多数人，但是呢会存在一些个别的个体，比如说体温偏高一点的，或者是稍微偏低一点的。那么根据检测方法的不同呢，这个体温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口腔舌下测温，我们叫做口温，通常呢它的范围是在36.3到37.2度。那么经过腋窝测温，我们叫做腋温，是在36到37度。那么经过直肠，也叫肛温来测温呢，它比口腔测温呢要高，差不多0.3到0.5度，也就是它的范围呢大概是在36.5到37.7度这个范围。
那说了这么多，无论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我们对这个正常体温大概是多少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人为什么会发烧呢？
发烧呢，医学上可以称之为发热。它是体温大于等于37.3度，我们就称之为是发热了。发热呢，按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低热、中等度热、高热，还有超高热。那么低热呢，指的是体温在37.3到38度。那么中等度热呢，是在38.1到39度。那么高热呢，一般是在39.1度到41度。那么超高热呢，是在41度以上。
那发烧的时候，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我身体有炎症了呢？
发烧呢，应该大多数的原因都是由感染性疾病导致的。那么感染性疾病呢，是由于这个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包括支原体、衣原体等等这些病原微生物侵入到人体产生感染，从而导致的发热。就这个正常人啊，他体温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一个产热，一个散热，保持在比如说37度这个水平，对吧？如果高于37度，那么散热就要增多出汗，然后体温就下来了，所以它始终维持在比较恒定的一个状态。那么生病的时候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会让你这个体温的这个恒定的点产生变化，它上调了，原来保持在37度，产热散热，然后保持一个平衡，现在呢调整到38度，你必须在38度，超过38度它才出汗，不到38度它就产热增多，让你维持在38度这个水平，这就是疾病导致的一种状态，叫体温调定点上调。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测量体温才更科学呢？
现在我们测温的方法呢，根据这个测温的装置的不同，有那么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热成像。热成像仪呢，
进商场的时候，
像个门似的，是吧？
像，
对。
其实最早用的应该是那些
海关
出入境检查的时候，这种呢是适合大人群的这种筛查。那种呢，它的技术是基于红外热成像技术，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照相机。这种照相机呢，它配备了热能量传感器，它能够把感受到的热能量转换成由像素组成的这个图像。那么你的温度越高，能量越高，那么它在这个成的这个照相机的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图像的颜色就会越亮。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传统的水银体温计。另外还有一类呢，电子测温，这里边这几种那么额温枪呢，它的特点是方便快捷，脑门上一点，然后温度就出来了。它适合于在那些游乐场、幼儿园、车站、机场这些人流量比较大，需要快速筛查发热患者的这种场所。这个耳温枪呢，它测量的是鼓膜的温度，其实呢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真实的体温。但是这个耳温枪它根据产品的不同，有的检测的时候呢需要戴这种一次性的小帽子，有的呢是不需要戴的。所以你要掌握它的方法。如果你该戴这种小帽子的没有给它戴，或者是这个小帽子有破损，检测出来的温度那就是不准确的。
还以为这个小帽子只是为了卫生，其实也不尽然。
不尽然，它有要求。另外这是电子体温计。这个电子体温计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水银体温计应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是差不多的，但是它跟前面这两类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测温时间比较长，通常呢不同的品牌从30秒到3分钟以上，这个呢是有所差异，所以这个是稍微 跟前面两种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你看这么多款产品，儿童在测温的时候，您最推荐的是哪几款？用起来更方便。
现在在我们医院啊，用这个传统的这个水银柱的还是蛮多的啊，但是确实这个耳温枪和电子的呢，越来越有取代水银这个温度计的一个趋势。
对，尤其可能需要孩子在这个腋下加个几分钟，孩子又好动，其实还挺不方便的。妈妈可能更想用这个类似于像
耳温枪、
耳温枪啊，可能更方便一些啊。
是的，但是小孩用耳温枪的时候呢，确实要注意几个问题哈。一个，耳温枪反映的是鼓膜温度，其实相当于我们的核心温度。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耳道啊并不是直的，那你要想测鼓膜的温度，还是相对要伸进，要靠近鼓膜的位置。所以为了这个让这个耳道变直一点，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小动作哈。比如说三岁以内的宝宝，你可能向后下方拉一点，把这个耳道变直，
就是类似于
对对，往后下方，对对，
拽着小耳朵，
对，拽着小耳朵。要是三岁以上和成人呢，可能要往后上方，这样让我们把这个对耳道变直。
如果说家长没有掌握好这个角度的话，可能测出来的不稳。
对，有可能其实这个应该测的是核心温度，比我们这个腋温的这个应该其实是平均值要高0.5度的。 对，
对，是的，
对，因为它应该接近肛温的，那说明您测的还是很好的。
是高。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耳温枪的使用方法。相对于传统的水银体温计，耳温枪更适合小宝宝使用。耳温枪测量快速精准，在使用时应对外耳道进行清理。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宝宝，耳温枪的使用也是有所区别的。三岁以下宝宝测量耳温时，应将宝宝的耳廓向后外下方提，使耳道尽量变直。三岁以上的宝宝需要把耳廓向后歪上方提，才能把耳道变直。按一下测量键，几秒后体温就会出现在液晶显示屏上了。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个灸啊就是很短暂的，因为耳温枪的快捷嘛，它的好处就是快捷方便嘛，其实并不需要我们5分钟哈，应该是放那儿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你放的时间长，其实反而是不准确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红外的一个原理嘛，它可能你在那时间过长的时候，耳道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温度会偏高了。
我记得我们家那就是有俩小兔子耳朵，然后就插在小朋友的耳朵上，然后它只要好的话它自己会滴答一声，哎，小朋友自己后来也觉得哦好了，它其实可能就是用电子的把这个时间就给你测算好了，不会让你时间过长。
对对，但是另外注意一下呢，就是对于特别小的小朋友啊，比如6个月以下的，其实我们耳道直径是很小的，你看这个蛮粗的对吧，可能如果我们的耳道很细小的小孩就不适合用这个，就它要太粗的就不要硬往里去捅所以呢就可能不适合，那我们就还去选其他方式来测温。另外一个，刚才周主任说有的是带这些套的，有些是它可以互换的，这个套可以换，因为这都属于个人用品，是不应该说很多个宝宝用一个设备的，要不你换这个，要不你应该做一个消毒。那这个消毒就不能拿清水，你像我们的体温计啊，消毒液泡一泡什么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就不能，甚至不能用自来水去冲啊，那你只能用喷点酒精擦拭，或者用那种酒精拭片啊，就是那个有专门酒精的擦拭片来做一个消毒用。所以用耳温枪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
所以医院的话用这个多，如果是居家的话，其实这个可以作为一个
参考的选择。对对对，但医院也有就是用电子设备来替代水银的这个设备的一个趋势啊，特别是对一些小婴幼儿。对对，
传统的水银体温计为什么在医院用的多？两个原因，第一个呢，主要是它有比较规范的一个检测标准，它能够保证它的检测的体温是准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它方便清洁和消毒。因为在医院测量体温的患者都特别多，这种接触式的测温方式呢，就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所以说呢，要通过消毒。这种水银的体温计，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含有500毫克含氯的消毒液里边来进行浸泡，这种呢是电子测温装置。你很难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消毒的。这三类电子测温装置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可以算是缺点，就是说你要掌握它的检测方法。你如果说没有掌握正确的检测方法，那么它的温度呢就会测得不准确。这也就是大家为什么老觉着传统的水银体温计测得更准。
对，
那是因为你更习惯使用它，对它的方法掌握得比较熟悉。其实这些电子测温装置呢，你只要是掌握它的使用方法，准确度都是比较高的。
发烧了，
盖上被子捂出汗就好了吗？发烧会把脑子烧坏吗？发烧未必是坏事，反而是免疫力强的表现嘛。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
其实你看，关于发烧，我们包括做这个节目之前也有很多误解，而我们战东呢也是为此专门收集了很多很多的传言，我们一一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第一个传言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都会遇到，就是当你发烧了，身边总有朋友会对你说要多喝水，喝完水之后呢裹上被子一出汗什么都好了。俗话说汗一出百病除，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我现在吧在儿子家帮他们看孙子呢，前几天呢那小孙孙发烧了，我呀特别着急，给他喝了好多水，完了呢我想呢拿被子给他盖上捂汗，发完汗不就好了吗？这儿媳妇一回来呢急了，告诉您不懂这哪能捂啊，捂坏了怎么办呀？你说我这儿大半辈子了我没带过孩子吗？他是我亲孙子，我能害他吗？我现在我就想问问专家，这个孩子病了发烧了能不能捂？
温馨提示，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发烧后首先做好自我隔离，佩戴好口罩，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主动告知医务人员近期是否接触过发热病人，是否去过新冠疫情高发地，并积极配合治疗。检查确认只是普通的发烧后，大家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两年前我可能会在家捂着被子弄点药吃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要先去医院看一下，做个核酸检测，如果没事了我才能回来吃吃药啥的。
我就直接上医院，
得用养生的方法，别上来就吃药啊，退烧啊。
我经常发烧我就喝水，
多休息，多喝白开水，
多喝热水，多喝水看看行不行，
多喝点热水，然后那个盖上被子发冷发冷汗，
浑身出了一身汗哟，可能就有点退烧。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以前啊有时候发烧感冒，我吃个药然后睡觉呢捂一身汗它就好了，
夜里边睡觉一身汗被子都湿透了，早上起来感觉就好多了。
所以发烧了是盖上被子捂出汗就好了吗？
那关于这个说法几位觉得靠谱吗？
哦，冬梅选的是错，另外二位选的是对啊。
为什么呢？说说你的理由。
冬梅先来说说吧。
因为我觉得感冒发烧它分两种，一种是热一种是寒，那寒的话捂捂被子发发汗泡泡脚喝个开水行，你要是热呢你还捂被子不更上火了吗？所以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
那张老师呢？
我从小到大也经历过多次的发烧感冒，那我的家长和我自己成人以后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喝开水然后捂着发汗，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把这个体温呢就肯定是能降下来，所以呢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认为它是对的。
我跟张老师人生经验加一哈，因为我们家每次就是这么处理的，就是发烧三件宝，就是一边喝着开水一边泡着脚，然后大汗淋漓的时候再捂一下，我妈说这汗要出透。
我觉得两位的这个食管都特别坚强，都喝开水呀，不是喝温开水吗？
我是拿那个生姜，然后煮了开水，在里面放红糖，就是红糖姜水，然后我喝完了以后也是排。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个方法呢也是从我母亲那儿来的，她本来是用别的干别的事情的，
治疗痛经的。
对，她本来是做别的事情的，然后呢我小的时候有感冒的时候她顺便给我喝一两杯，
管用，
我就管用了。管用以后我就一直记住，她也会带来排汗，然后你稍微有点鼻子堵或者是嗓子疼，你看你喝几次试试看，保证就都没有了，症状就消失。
那我们三位说的对不对呢？
该捂还是该散其实要看他处于发热的哪个阶段，处于不同的阶段处理措施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通常来说发热分为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叫寒战期，一个阶段呢叫高热期，一个阶段呢叫退热期。那么寒战期呢，它这个时候啊体温调定点是上调的，比如说从37度调到了38度了，身体让我不停地在产热以达到这个38度这个调定点，所以这个过程呢产热就要增多，散热呢要减少。产热怎么增多呢？那就通过肌肉收缩，这叫寒战。寒战期怕冷，然后呢我们要给它适当的添加衣物，要捂， 啊，防止这种这个寒战发冷啊引起来的一些不良反应。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在打寒战的时候，是不是本身也在提醒我们，就是需要让自己更保暖一些呢？
啊，这也是一个提醒。
到什么时候又可以不用捂了呢？
到了高热期，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温比环境的温度要高很多，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干热，就像用火烤着一样，非常不舒服。这也是在发热的这个阶段里边最难熬最难受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捂了。高热期要适当的散，如果说捂得很严实，会出现体温越来越高，甚至会引起来严重的损伤，尤其是小孩儿，他这时候有可能会引起来脑损伤，甚至恢复可逆的。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退热期。退热期呢，往往预示着就是疾病啊开始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对敌斗争取得了一定阶段的胜利，然后身体呢感觉没那么难受了，然后体温呢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了，这个时候产热会减少，散热增多，往往呢就会出现面色潮红啊，出汗比较多这种状况。所以在退热期呢，要及时的把这个汗液擦掉，防止着凉。
所以说关于发热，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该捂还是该散，还是要根据不同的阶段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
是这样。
那曲大，如果孩子真的发烧了，那他的这个是该捂还是该脱，跟成人是一致的吗？还是有所不同了？
这个我觉得儿童跟成人确实是有一些不同啊。我们绝大多数不主张捂，就是我觉得成人啊，可能是就是说，特别是刚刚像那个老师说的，我受寒了，我可能喝一点温水，然后甚至泡一泡足浴，让他出一出汗，可能是可以的啊。前提是您在不停地喝水，是吧？然后出汗我一直在补充。其实，在我们孩子啊，家长经常的主诉是什么？我们发烧了，不吃不喝的，根本喂不进去。你再一问说尿都少了，尿都黄黄的，或者小婴儿说这个尿裤今天都没怎么换，啊，那就是说我们的入量可能本身是相对不足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捂，它没有多少体液，如果真出来汗了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病人抱到医院，确实是出汗了啊，头发也湿漉漉的，身上都潮乎乎的，但你看眼睛抠了，然后你再问尿，说真的4到6个小时都没有尿过了，然后你再测血压，甚至孩子是一个脱水休克的一个状态了。
哎呦，天哪，您说的这个我就想想就后怕。就是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出生大概没有多久吧，孩子第一次发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发烧就是应该捂，然后我就给他穿的特别多，然后还抱了个被子把他裹着到了医院。然后当时去医院，你知道那个医院的儿科那人是人山人海，然后在那个等的时候我自己也满头大汗，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姐是看不过去的，说姑娘给孩子把被子打开，然后给他这个小秋衣露出来就可以，然后呢去那个小卖部买一个那个盆儿，然后用毛巾给他弄温水，给孩子散一散，你这样捂得厉害的话会出大事儿的。我当时幸亏是听了那个大姐的话，如果说捂得很厉害的话，孩子真的是会有危险的，是吗？
对，他有可能散热不好，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核心温度的上升。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一点的例子啊，我觉得也许大家能记得清楚一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哈，然后就是因为发烧然后感冒，家长觉得吃药不好，然后呢他就给她在家里边做了一个桑拿，就是
家里做桑拿呀，
就是家里不有那种桑拿，简单的桑拿房或者桑拿浴吧，就是那样子的啊，就是一个很湿热的这么一个环境，她确实是出汗了。那个小孩在桑拿的过程中就惊厥了，就不停地抽搐，到我们医院是一个完全昏迷的状态。极端的这种发热，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医学的名词叫热射病。热射病其实是蛮重的，它是以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为基础的多脏器功能障碍。
一般都是夏季中暑了之后，
严重的中暑，这个就是这刚才周主任说的，我的肌肉还不断的产热，然后外界的湿度又很高，我又没法去蒸发，对吧？然后都出不来汗，它湿度比我还大，然后我们散热的机制又不好，然后外边又直晒着，就这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种你到医院几乎都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肌溶解、肾衰、肝衰。啊，就是这个是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就是你会觉得特别可惜，对吧？就吃点退烧药就可以解决的，非要捂到这个程度，
啊、
嗯，我相信很多妈妈听了之后都觉得挺后怕的。
我们这样，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小实验，让大家能够更形象的看到这个舞到底会对被舞的这个物体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好不好？那屈主任来跟大家揭秘一下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吧。
好的，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小的时候卖冰棍是走街串巷的，对吧？然后推着小车里边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里边、
哎、这是冰棍，
对，你看盖着都是大棉被、
哦、
对吧？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卖冰棍都是。啊，人家喊着卖冰棍，小朋友就出来啊，走街串巷的。
对，
那我们看到，
会问
对，这里边的
冰棍
冰
舞化吗？
没化呀，对吧？大热天的盖着这么多被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的里边是心里仍然是凉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发烧的孩子，他心里是热的，对吧？您再盖着这个大棉被，是不是一样？这块是冷散不出去，那个是热散不出去，
嗯、
所以核心温度会越来越高。我们那种直接测肛温的话，都在40多度以上。然后您想一下，如果我们用40多度到50度，甚至这样的一个热水哈，去烫一个生鱼片儿。是不是基本上快熟了的感觉呀？是吧？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的实验，准备好新鲜的鱼片，将鱼片浸泡在50度左右的热水中，可以看到鱼片渐渐变形卷曲，几分钟后取出，鱼片几乎已经熟了，鱼肉变成纯白色，并不再有半透明的现象。
我们的内脏实际上就是很多的蛋白呀、生物膜啊这些的，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其实它就变性了。
哦、oh. ，
就会造成可能是真的是不可逆的损伤，而且神经系统的不可逆的损伤，我们神经系统是更脆弱一点的，那它根本耐受不了这个高温，啊，那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遗症。我们自己的热射病，就是刚刚说那小姑娘，最后还是，救过来是非常好的啊。
嗯，
我们第一时间给他上了 CRRT 的，就是一个整个的血液的一个净化，给他降温，就迅速的降到一个低的一个温度的状态来保护脑，然后用了冰帽各种的一个降温的措施。他虽然影像学一些脑损伤，但慢慢因为孩子是一个修复过程，还是不错的。但也特别可惜，我们也有一个小运动员似的，就是三伏天的训练。就是他到我们这不是第一时间，中间再辗转一些医院的时候，虽然生命下来，但是这个脑功能根本就没有。
哎，
就是这种意外啊，都会让我们医生也是觉得特别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小朋友是不主张过度的捂着。
所以很多的妈妈一定要记住了，如果孩子在发高烧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捂起来。
当然我们寒战期的是像周主任说的，我们也是适当要保暖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孩子哆嗦着很难受，也是适当的保暖，用那些容易透气的薄单子盖一盖啊，然后等到寒战期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散热为主。
所以我们战冬带来的第一个传言，这个发了烧要捂，这个说法是
错的。
错的。
哎，屈大夫，你看很多的妈妈都会选择用酒精降温，
嗯、
这事儿您觉得可行吗？
对，我们家有拿一些酒精来擦，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网上很多说孩子不能用酒精擦，
是
然后对我自己也试了，然后用酒精一擦他会哭，然后后来我就变成温水。然后后来发现温水擦它也容易哭，后来我们就改成迅速的把它扔到那个澡盆里冲一下，然后拎出来
过一遍水，是
吧？对对，过水。对，
我的经历跟你特别相似，我们家不是用酒精，让老人用白酒，
对，
然后就给孩子擦，然后最后是两种结果。我现在会觉得哎呦这个味儿真好闻，然后我就觉得这味儿太难闻了，最后我们还是给它扔到澡盆里过一下。但是我后来发现放在澡盆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你把它放进澡盆的时候，它体温是明显下来了，当你把它滴溜出来的时候啊，抱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很快又上去了。其实我觉得是治标不治本
啊。其实酒精降温这件事在我们现在的概念也是不选择的，
哦，
啊，对，就是酒精降温，其实在我读医学生的时候啊，物理降温还在提这个事情啊，但我们学的物理降温，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是做不到的啊。一个是在你的大血管的部位要使劲的擦，要擦到皮肤发红的，那不是揉一揉这样子的啊，那真的。所以你说宝宝会哭啊，而且我们特别小的婴幼儿的时候皮肤是很嫩的，如果你再擦破了，这还增加了一个皮肤感染的途径呢。另外一个就是酒精在小孩的皮肤也是可以吸收的，我们的皮肤吸收率甚至可能是很高的，如果你用的太多的话，实际上也会类似产生醉酒这样的，就是酒精中毒了嘛。所以实际上我这个方式现在基本上就摒弃了，所以我都觉得两位妈妈很聪明啊，经过反复实践
在水盆里过一下是良好的降温，物理降温的方式。
那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合适？
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洗澡一样，这个温度让你舒服就好
啊。
啊，就是如果你体温特别高的时候，我觉得水温可能稍微高一点，要不你会觉得冷。但是这个洗澡也是这样，比如说人家哎精神还好啊，你觉得它温度高，说咱们去冲个澡吧， OK 可以啊。如果人家浑身难受啊，我动都不想动，然后你非得拎着人家洗个澡吗？我觉得也是不用的。其实休息是第一位的。我们儿科大夫特别想说，不要用你的经验去揣度我们的孩子，要设身处地的，你当那个孩子，如果是你躺在这儿，你浑身难受，要不要人家又给你揉，又给你搓，然后再拉起来冲个淋浴去，是吧？可能你就说，哎，你让我睡一会儿吧，你别招惹我，对吧？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这说太形象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孩子都已经发烧，就是已经就这样就冷着都哆嗦都抽抽了，然后我把他捞起来，脱了来坐进去，这孩子就很抗拒，
对呀、
啊，就手抓着澡盆，我就是不下去。对，
其实别说是孩子了，自己长大了之后啊，就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一发烧。最着急的是爸妈，
对
啊、一会儿把你叫醒了，来醒来给你擦擦身子啊，这个腋下什么的，来醒来再喝杯威 C， 增强一下体质。
是
那时候真的就觉得这个痛苦可能还不如让我睡一个觉，可能舒服点。
是的，这个小宝宝和大宝宝都不舒服。
还有一种方法叫冰袋，
嗯，
就是把那个冰箱里的冰直接装到袋子里头，然后直接
在头上，
对。
这个可行吗？
跟您说，现在的小朋友更流行的一种东西叫冰宝贴，就是一次性的粘下来，它是放在冰箱里的，然后它是那种蓝色的凝胶状的，然后就可以给孩子脑门贴呀、或者腋下什么的。
对，那个张老师不要说冰袋了，就这个冰宝贴他都觉得很不舒服。冰袋我亲自尝试过，就是贴在头上之后很快它会特别疼，孩子完全是抗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就实际上对孩子不太实用。因为如果一个妈妈看着孩子那么撕心裂肺的哭，你下不去手的。
他是爸爸。
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女儿是多么的硬朗和坚强，因为我们每次使这个事情的方法的时候，她从来没哭过，也没说过她疼。
你是不是孩子冻晕了呀？
没有，头脑清醒。
哎，你看屈大夫啊，这个同样是一个冰袋，这爸爸妈妈不同的家庭之间用的之后，这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您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冰袋能用吗？
其实做一个头部的局部降温，我们是主张的啊。但确实，这个冰袋放在冰箱里太硬了。在我们的护理上，如果用这样的医用冰袋，我们也是要缠着一个小毛巾的，再包一层软的。我们并不让那个零度的冰冰的直接贴在皮肤上。您看，您拿一个冰的时候，沾手能不能把皮粘下来？
对，那冰棍在舌头上。
它能够粘上的，所以您是要有一个保护的。然后冰冰贴呢，这个事儿就是它可能就相对于冰袋温和了很多，它其实变成一个凝胶状的啊，但据统计好像不改变什么太多的这个什么啊。
那今天战东带来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别发烧伤大脑，说如果你要发烧之后还拖着的话呢，可能对大脑会有重大的影响。那这个说法是对的吗？我们来看一个小片。
有一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发烧会伤大脑，一旦发烧千万不能拖着。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要是太严重了还真就容易转。
小孩真烧高了，真会烧给脑大脑烧坏的。
如果你要真是长时间的，肯定容易烧坏脑。
能烧坏脑子，而且还能引起别的疾病的。发烧不是小事儿。
我发烧的时候就反应就慢了，天天烧天天烧，不傻还烧傻了。
反正我觉得发烧过高了之后，体温过高会让神志不清。
我儿子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发热，我婆婆呢就给他穿了大棉袄，他冷的，然后又给他盖被子，然后就高热惊厥，然后休克了，就然后赶紧送到医院。以后每次我们跟他说，你怎么没有考到100分，都是90几分90几分，你们让我烧坏了，就是高热惊厥引起的后果。我儿子说的，
他就像那个40多度一个水持续，他那个热那个脑花的话，那么脑花慢慢就可以相当于也会热透，我们相当于对这个脑细胞肯定有一定损伤。
发烧会损伤脑细胞，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众所周知，大脑的主要组成物质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准备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蛋白质鸡蛋、猪脑花来进行实验。普通的鸡蛋打开的效果是这样的，新鲜的猪脑花除了能明显的看到表面脑皮质外，切开后 也能看到其内部的新鲜的白质。将其分别浸泡在恒温水壶之中，设置温度为39度，恒温水壶开始加热，当温度达到39度时，开始持续保持恒温。一小时后，将鸡蛋取出打开，鸡蛋由于蛋壳的保护隔热，整体变化不大，只有一两处蛋黄边缘变白，出现凝结点。猪脑花，表面的皮质整体由鲜嫩的紫粉色，渐渐的多处开始变白，切开部分区域，其内部白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继续将新的鸡蛋和猪脑花分别浸泡在恒温水壶之中，依然设置成39度。这次我们浸泡5个小时，过程中鸡蛋从漂浮在水面上变成沉入水底，而恒温水壶中的脑花表面也渐渐变得灰白。5个小时后将鸡蛋打开，鸡蛋虽整体变化仍然不明显，但仔细观察，蛋黄蛋清已有多处出现凝结点，并呈现出絮状物质。猪脑花表面皮质已经整体呈现灰白色，看似几乎已经是熟了，切开部分区域，其内部白质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凝固。由此可见，猪脑花和鸡蛋长时间持续浸泡在39度的水中，其蛋白质会有明显的变化。
是对还是错呢？请举牌。
哎呦，
哎呀，
这一场冬梅很独树一帜啊。
因为我小时候我发烧连着3天41度多都没降下来，然后当时反正不知道，现在我爷爷不知道就谁说的，说这孩子当时退了烧也傻子了，后来我发现我没傻，
还特聪明。
也没说特聪明，就还是一般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冬梅基于自己的这个经历，所以选了一个错，是吧？你觉得发烧之后对大脑应该没有那么严重的损伤啊？好，那二位老师呢？
烧，我的印象就应该主要是在脑子里烧，那肯定是对脑的损伤是最容易的，所以我们在发烧的时候首先要让它尽快降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来国宁。
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起玩的小朋友就有一个就有点低智商，然后后来就是家长说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一场高烧，然后持续的高热不退，就说其实他小的时候是很聪明的，但是经过那场高烧之后他就变了，就变了一个人，所以就这个事情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发烧，一发烧就哎呀千万不要那个小朋友一样。
他们三位说的对吗？
我们发热呢分为低热、中等度热、高热还有超高热。如果说体温持续在维持在超高热时间长了，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引起来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啊，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发热不会把脑子烧坏。虽然说发烧不会直接的引起来大脑的损伤，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引起来脱水休克。发烧的时候为什么老强调要多喝水呢？就是因为防止脱水，脱水呢引起来休克，导致循环不足，脏器循环不足就会引起来损伤，尤其是大脑这些比较敏感的器官。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缺氧。我们发烧原因有很多，呼吸道感染、鼻窦炎甚至是肺炎。那么肺炎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来呼吸衰竭，那么呼吸衰竭导致的缺氧会引起来脑损伤。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甲流的病人，他是因为甲流导致了严重的一个肺炎，同时呢引起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导致严重的缺氧，最后呢引起来一个植物人状态。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种结局。
其实说到这个发烧是否会把大脑烧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所以在儿科这块的话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其实热本身可以损伤脑子，但是极特殊的情况是比如说我们说的热射病，就我说那个蒸桑拿的那个小朋友，那核心温度40多度，那脑子当然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发热不是一个超高热状态，是吧？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热背后的那个原因，发烧只是一个症状，但是我们要关注是那个疾病本身有没有造成神经系统损伤。比如我们说的脑炎也好，脑膜炎也好，我们小朋友大概是两个途径哈，一个就是入血了，
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其他微生物也好，通过血和脑子之间有一个屏障，我们叫血脑屏障。在我们小孩两岁之内的孩子，血脑屏障发育是不是很完善的，那他经过血，透过血脑屏障感染中枢，感染我们脑子的机会就是有的。脑炎也好，脑膜炎也好，脑膜脑炎也好，都是一个感染造成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来源于我们五官科的，就是我们鼻腔的，比如鼻窦的、中耳炎的，这样直接就颅内感染，这种常常是非常重的，这种是大孩子也可以有的，还会剧烈的头疼，那这也是感染导致，也会发烧哈。所以我们医生更关注的是热背后的那个元凶是谁，只有治好了那个根儿，这个体温才能下来，而并不是说热本身，除非是一个超高热。
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脑炎，我们在前段时间有一个研究生是病毒性脑炎，他是持续的高烧，然后呢同时出现了这个意识障碍，这个经过治疗之后呢，虽然病情是好了，但是呢后续留下了一点轻度的智力障碍，没有恢复到完全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是这个是由于脑炎引起来的，而不是因为发热给他烧坏了。
也就是说发烧到底会不会对脑部造成损伤，取决于这个致病原因，而不是片面的说只要发烧就会把脑袋烧坏。
对
啊，因此战东带来的这个第二个传言，发烧会把脑袋烧坏，这个说法是
错的。
又错了
啊。第三个加油努力带来
这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是对还是错啊。刚才呢我们专家在讲述当中也提到了，说人要发烧啊，它是一方敌军啊，跟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细胞在对抗，所以呢有一种说法说是你发烧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呢？说明你抵抗力很在线，抵抗力很好。那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对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坊间流传人每年至少要感冒发烧一次，这样才能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不至于生大病，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吧。
肯定没道理，发烧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
发烧嘛，就是一道那个防卫啊的意思，小孩子都容易发烧，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的年龄然后就不容易发烧，像我都好多年不发烧了，估计是免疫力没有过去的那个小孩子好了。
发烧反正能排出来体内的一些毒，应该是好，也是好事吧。
有人说平时得的小病，这样的话身体毒素会往出排着，比如说像发烧，偶尔发一次烧，
发完烧以后他抵抗力呢慢慢就增强了。
长期不发烧感冒，可能再生病的话，有的人两三年都不病一次，再病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啊，人他的那个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就说你想想看啊，一个军队如果常年不打仗，他的作战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说你就像我们每年会发烧感冒两次的话，它就像一个军队的演习一样，这样可以不断的提高那个作战能力，就像免疫系统就能提高就是身体的免疫能力。
我们家宝宝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是经常感冒，然后老师就说了，其实孩子经常感冒也是有好处的，每次感冒一次之后嘛，他的抵抗力就会增强了不少。
每个人一年至少要发一次烧嘛，体温的升高能够杀死我们身体中的一些细菌和病毒，好像是汽车进了修理厂就做了一个日常的保养一样，要不然这个身体里的细菌和病毒要是越来越多，时间久了的话身体就容易出大事儿。
这个传言是对还是错呢？
我觉得这个发烧本身也能就是体现出你身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我们都知道说一个人就是体质特别差的时候，特别虚弱的时候，实际上他感染了之后他自身没有反应吗？就他并不发烧，但实际上他已经感染很重了。所以我觉得是对的。
我觉得当然不生病是最好的，不生病才能证明你抵抗力好啊，细菌不入侵呢，都侵害不了你。
难得跟冬梅站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马老师他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想多了，想过了，他说就没有反应了，其实你已经病得很重了，这完全就更当然你可能有更科学的理论，但是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就要返璞归真，就是你不生病就是你没有被病毒侵害，没有被病毒侵袭，这就是最好的。你比如说我这几个月我就一点感冒发烧的症状也没有，我就觉得我自己太棒了。
那到底发烧是不是好事儿呢？周主任您怎么看？
凡事都有两面性，所以说发烧呢它可以算是好事，但是呢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说发烧是好事呢，主要是因为发烧它提示我们机体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
周大夫告诉我们，
感染导致发烧的时候，不仅因为制热源的刺激体温升高了，同时身体也处于炎症应激的状态，身体中的免疫系统调动起来了，全身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这些防御部队都动员起来了，把外来的病原体该吃的吃掉，该杀的杀掉，不能干掉的也让你长得不好。因为细菌生长的适宜温度一般在35到37摄氏度，所以发烧一定程度上是有好处的，能够不借助外来药物的作用，自己就能把身体内的病原菌清除了。
当然了，发烧也有坏的地方，因为发热呢，它就像打兴奋剂一样，你要是用多了，那肯定不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全身的这个力量呢都在耗能来供应这个战争，而身体呢又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没法清除，所以这个作战部队的这个战斗力啊是越来越低。同时呢，大脑呢也指挥不动这个作战部队，自己呢声嘶力竭半天也不行了，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意志昏迷的状态。此外呢，还有这个体内的这种酶，这种酶的活性啊大多都是在36到37度这个范围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活性。如果说长时间处于一个高热的状态，这个身体的机能会下降。
所以说它这个烧是不能过的。
对，过犹不及。
频繁发热可不证明你的免疫力好，但是说我有感染的时候，可能它一烧一星期才好，我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可能反而证明说，哎，我的免疫是合适的，
就是战胜病毒的速度更快。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战东带来的第三个传言，经常发烧是好事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对于像战东这样的职场人士，非常年轻，但是他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月会发一次烧这样的情况的，
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就会生一次，就会发一次烧，虽然每次可能一周之内就会过去，但确实那个频率还是觉得对自己消耗很大。
对，那可能是对。
甚至这段时间我开始自己要打算进行体检，甚至要深度的体检啊，还是有一定的内心的恐慌的。
比如我最近特别疲倦，然后特别累啊，就像你说早班4点多就要来上班哈，晚上还要学习到很晚，那你可能这个抵抗力确实就是下降，可能你稍微有一点生活不注意，比如今天确实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我穿少了，也许你在疲倦的时候就会生病。但是如果你状态很好的时候，可能哎我稍微动一点，小伙子也没事儿哈，可能就过去了。
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像我们职场人士啊，睡得少，压力大，那到底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休息、饮食，或者说需要适当的运动，甚至药物辅助。
我还是从小孩的来延伸到成人，然后成人再让周老师再补充啊。我觉得孩子的健康关键是生活规律，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被迫的生活不规律，你看他们的睡眠时间都是不足的，而且我们现在小孩都见世面嘛，所有的假期都旅游，对吧？假期的后几天我们就是接诊病人特别多的时候
啊，
就是折腾完孩子他们就病了，对吧？然后我们这儿就开始忙活，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是生活规律是第一位的啊。其实延伸到我们职场人士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作息时间的规律是特别重要的。其实对于我们像我们跟周医生这样，我估计也经常是加班加点然后熬夜的，就我经常是12点以后睡，然后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特别疲倦啊。我以前大概一年说感冒一次啊，就是冬季可能逃不过去，我现在是每年必感冒，可能得2次。这个我觉得也是
一
种，
才2次啊，
就是流感季节啊，就是冬天的这个季节，高峰季节啊，因为我们会接诊很多流感的小朋友嘛，就是，但是我原来觉得可能不会被招上，或者是顶多一次吧，我现在是每年肯定至少有2次，就是你也会觉得这是一种亚健康状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调整，这种可能我们是需要尊重中医老祖宗的这个，就是。这个真的是按节律生活其实是对的啊，我们应该怎么想着去提高效率而改变一下我们这个不良的作息时间啊。
所以您给我开的方子就是9点睡觉4点半起床。
对对，然后少看微信，少玩手机，是吧？电子产品。
这个方子我有点不想接你了，因为9点太难了啊。
尽量屏蔽。
好嘞。
生物钟会慢慢适应的。
谢谢曲大夫。
就着您刚才的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我非常关心，那在这个阶段孩子怎么来做能够提高他的免疫力？
其实我刚才强调的就是生活规律。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友还缺少的一个是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其实从数据上看，我们发达城市的小孩在8个月，这是包括出生体重、出生身长，甚至到8个月的时候，我们跟先进国家的这个水平是基本一致的。但8个月以后我们就落后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运动在减少。我就特别感慨，那时候我儿子毕业的时候啊，初中毕业的时候，这个达标，我说你这达标怎么这么低的水平啊？就是那你感觉他们一代一代营养比我们好了，各种条件都比我们好了，体育达标的标准在下降。其实我小学就应该达到的体育标准他们没有，就是你会觉得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这个运动能力和协调，所以我们现在小宝宝摔跟头啊，干摔，真的
都不用手保护，
对，没有，这个本来是
脸着地是吧，
先天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摔得狠狠的，
都是习惯了自己快摔的时候立马就有手了，
对，一直有人过度的保护他，就是一直红地毯铺到你脚底下，对，这
我有深刻的体会，
是吧？
冬天的时候我送小朋友去上幼儿园，因为天特别冷，我说宝宝把手塞到口袋里，他就塞到口袋里，没有2秒啪就这样，然后起来满脸是血，我就领回家，然后我就被我妈狠劲的骂了一顿，怎么会把孩子搞成这样，我说那他自己摔倒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用手保护，然后孩子特别无辜的告诉我，妈妈让我把手塞到口袋里。
我以为孩子会说妈没事我倒得很帅。
果然真的是这样的，他会一连串的问题，这也就是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体育是第一学科，要让孩子把这个体质放在第一位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希望对电视机前的您有所帮助。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也感谢3位嘉宾的参与，同时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